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胡塞武装威胁航行自由，英美联手嘅集无人机工厂。巴基斯坦越境开火，反控印度24小时内将会动武。俄乌前线北韩士兵死伤4700多人，北韩最新驱逐舰配备核武。全中共列出美国产品豁免清单，川普说中国可能会吞145%关税。日本经济大臣到美国星期四进行第二轮关税谈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部星期三30号证实，英美星期二联手对也门一处胡塞无人机制造工厂发动夜间空袭，咁系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嚟，英国首次参与针对胡塞武装嘅联合行动。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今次行动系为咗回应胡塞武装自从2023年11月以嚟对红海同埋亚丁湾国际航运发动嘅袭击行动。英方表示，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行自由，攻击国际船只，并且造成无辜商船船员死亡。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指出，这届政府将会永远以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为重。美方支持了我们今次的攻击行动，那是为了削弱胡塞能力，防止他再次袭击英国和国际航运。贺里安表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对航行自由造成持续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升温，印巴边境已经连续6日发生小规模交火。巴基斯坦信息部长塔拉尔30号清晨5点几透过社群指出，根据巴基斯坦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计划在未来24至36个钟头内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印度陆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4月29号至30号晚，巴基斯坦陆军越过位于贾姆木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使用小型武器射击，而印度陆军就快速作出相对回应。综合印度媒体报道指出，自从22号发生帕哈尔加姆惨案以来，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向控制线开火，受到强烈回击。印度位于克什米尔山区的度假胜地帕哈尔加姆22号发生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南韩国家情报院星期三指出，被派遣到俄乌战场前线协助俄罗斯的北韩士兵，据掌握的资料，总共超过4700人死伤，其中600人死亡。根据南韩国会议员李成权和金炳基转述，南韩国情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非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上述内容。他们先前曾经表示，北韩两度派兵支持俄罗斯，总共大约15000人。南韩国家情报院仲指出，北韩日前正式承认派兵支持俄罗斯，是双方权衡利弊的折冲做法。北韩可以藉此行使正式交战国地位，在俄罗斯支持下进行挑衅等活动。该情报机构的报告当中亦都提到，近期中国人在南韩被发现偷拍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的情况，同时将这些行为视作为未取得南韩和美国核心战斗力情报的低强度情报活动。另外，北韩官方媒体3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采取行动，加快为海军舰艇配备核武。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 KCNA 报道，北韩最新驱逐舰吹弦号进行两日武器测试，金正恩在第一日监督的时候就发出这道指令。中共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同美国硬打贸易战，一方面又偷偷地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关税。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已经列出一份可豁免125%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同时正在静鸡鸡通知相关企业。 路透社4月30日报道，中共已经对部分产品，包括部分药物、微晶片和飞机引擎豁免关税，同时要求企业确定所需要豁免关税的关键商品。这种低调做法讲明北京在保持公开立场的同时，私底下采取实际措施作出让步。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些公司已经被要求私底下联络相关部门，询问他们的入口产品是否符合豁免条件。豁免产品清单似乎亦都不断增加。路透社星期二报道，北京已经免除了由美国入口的越远关税。另外，知情人士亦都对彭博社表示，中共官员仲讨论紧免除飞机租赁税。另外，两名消息人士说，北京亦都正在对企业进行调查，评估关税战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4月29日晚播出的一次采访节目中表示，中国可能自行吸收美国近期加征的 145% 关税。他指出，中国多年来每年由美国赚取10,000亿美元，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同时强调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重振本国制造业。川普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莫兰在节目中就关税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当莫兰指出关税将会令电子产品、服装和房屋这些所有物价上升的时候，川普打断他说，你怎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吞了那些关税。莫兰就反驳说，这个是数学问题。川普就回应说，中国可能会吞了那些关税。川普承认在 145% 的税率底下，中国基本上无法在美国做生意，但是他强调这是一段过渡期，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日本和美国的第二轮关税谈判将会在星期四5月1日在华盛顿登场。首席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良生星期三启程前往华盛顿。他表示，日本希望获得美国对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豁免。在为期3日的访问，赤泽良生将会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谈判代表，预计汽车行业和农业关税将会成为重要的谈判议题。贝森特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表示，即将举行的选举可能会影响亚洲贸易伙伴的策略。日本和南韩都希望在选举前达成协议，表明他们和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星期二29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了会谈。在中共军事扩张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就加强安全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星期三，石破茂在听取了日本在菲律宾企业对美国关税的意见之后返回日本，将会全力处理最优先事项，即是美日谈判。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两项行政令，通过提供税收抵免和减免其他原材料税收等措施，减轻对汽车制造商的关税冲击。这个在底特律引发了乐观情绪。其中一项行政令为就某些进口商品的关税说明，给出了不重复征收关税的保证，企业不会同时面临对进口汽车 25% 的关税和钢铁或铝 25% 的关税。进口商将支付两项关税中较高者，但不会同时支付。另一项行政令是美国汽车和汽车零件进口调整修正案，目的是通过降低对美国组装汽车所用进口零件的关税来到促进国内生产。适用对象是在美国境内完成最终组装汽车的制造商。这一些措施旨在促使美国和外国公司扩建或新建工厂，来到支持国内制造业，同时亦都包括保证同一家汽车制造商不会因同一款车型面临多项关税。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透露，政府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减轻关税措施，以便汽车商有足够的时间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现在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誓质的时候。他还警告说，如果没有进展，美国将不会充当和平协议的斡旋者。 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援引卢比奥的声明说，我们现在需要双方就怎样结束这一场冲突提出具体提议。声明表示，下一步该怎样进行，现在由总统决定，如果没有进展，我们将退出作为调解人的进程。布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说，美国寻求的是全面持久的停火，并结束这一场冲突，而不是为了庆祝其他事情而短暂停火三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单方面宣布，俄乌战将在5月8号到5月10号停火三日，来到纪念二次结束80周年，并敦促乌克兰也都这样做。尽管普京提出暂时停火，但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正是寻求永久停火。在美国警告将放弃斡旋和平协议之后，俄乌双方都试图向特朗普表明他们仍有意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二，美国媒体报道说，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头100日内，国务院吊销了4000名外国学生的签证，其中 90% 有严重的犯罪记录。受影响的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和中东，他们一是自行离境，一是很快就会被移民局驱逐出境。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协调，利用他们的资料库对学生签证持有人的信息和现有的执法记录进行核对。官员表示，国务院只会吊销犯下严重罪行的国际学生签证。这一些外国学生的犯罪包括纵火、野生动物和人口贩卖、危害儿童、家庭暴力、酒后驾驶和抢劫等。卢比奥4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曾表示，应该向那些想要来这里学习并获得学位的学生发放签证。媒体报道，学生签证就好像是与身俱来的权利一样，但学生签证就好像我邀请你来我屋企一样，如果你进入我屋企，将各种垃圾都掉到我的梳发上，我就会将你赶出家门。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公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2025年特别301报告，共有8个国家因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些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这个名单包括2024年的7个优先观察名单国家，以及新增进榜的墨西哥。因为中共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美国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此外，美国指出，因为中方在美中经贸协定第一阶段协议上未能履行或仅部分履行，华盛顿会继续密切关注中方的履约情况。他表示，这一份报告是美国对不公平竞争者采取贸易执法行动的依据。特别301报告是 USTR 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82条，并得到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和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的修订，而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审查。亚马逊星期二否认媒体关于该电商巨头将在商品页面标示特朗普总统关税成本的报道。之前，白宫批评关税标签是具有政治动机的敌对行为。 Punchbowl News 之前报道说，亚马逊将在其网站上为消费者列出的每件产品价格旁边显示其中有多少成本来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亚马逊发言人向福克斯商业新闻说，负责团队曾考虑过列出某些产品的进口费用，但这个想法从未获得批准，亦都不会付诸实施。知情人士向福克斯新闻证实，特朗普星期二早上致电贝佐斯，就亚马逊可能在网站上标示关税成本一事表达不满。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说，这个亦是为什么我们呼吁美国人购买美国货， 并且推动供应链回流，来到加强国内制造业的另一个原因。财长贝森特则在简报会指出，如果只针对特朗普的政策标示成本，却未揭示其他政府政策，例如监管措施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不公平。贝森特说，真正被忽视的大宗消费税是管制或放松管制的成本。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去管制改革，压低这一部分压力。星期二，法国预算部长阿梅里德·蒙查兰在视察巴黎大高乐机场附近的一个包裹分类中心时表示，由于美国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廉价商品可能加速涌入其他市场，法国正推动对中国电商的小包裹征收手续费。他说，这个不是对消费者征税，而是为了让这些平台为我们必须进行的安全检查做出更多贡献。一些欧洲政策制定者担心，美国提高中国商品的入关成本会导致更多廉价服装和商品流入欧洲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对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不征收关税。法国财政部长艾里克·隆巴德表示，当局担心国内企业面临来自外国廉价商品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很多进口产品不符合安全规范。蒙查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召集所有欧盟海关部长，以便在未来几周内采取不会破坏市场。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政府表示，俄罗斯无人机礼拜二深夜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等地，造成至少一人死亡，50人受伤。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时停火，但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西尔斯基礼拜三表示，俄罗斯部队已大幅加强在乌克兰东部的作战强度。哈尔科夫州州长说，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袭击已经造成47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孕妇。该州的哈尔科夫市市长就说，多个地区受到俄军攻击。俄罗斯入侵以来，该市人口急剧下跌，已经由战前的近200万减少到目前的约120万。该市长说，高楼公寓、私人住宅、医疗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都成为俄军的攻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说，礼拜二一夜之间，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超过100架攻击型无人机。他呼吁乌克兰最重要的西方盟友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坐到谈判桌前。美中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共当局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同美国硬打贸易战，一方面又偷偷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已经列出一份可免征 125% 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并且偷偷通知相关企业。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中共已对包括部分药品、微晶片和飞机发动机在内的部分产品给予关税豁免，并要求企业确定需要免征关税的关键商品。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清单中有哪些产品被列入，有关部门尚未公开披露这些免税产品。据一名在中国销售美国药品的制药公司员工透露，相关部门正私下联系企业，告知他们一份可免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另一消息人士称，一些公司已被要求私下联系相关部门，询问入口产品是否符合豁免条件。豁免产品清单似乎仍是不断增加。路透社礼拜二报道，北京已经免除了由美国入口的热丸的关税。另外两名消息人士称，北京亦在对企业进行调查，以评估关税战的影响。礼拜二，德国检方正式对一名曾经在欧洲议会为德国议员工作的华裔男子郭建提出诉讼。他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长达四年几。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检方指控郭建在2019年9月至2024年4月期间
为中共情报部门收集并传递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信息，涉及超过500万份文件，其中包括被欧洲议会标记为高度敏感的机密文件。此外，他还被控监视德国的中共意见人士，并收集德国另类选择党重要政治人物的情报。可见是德国公民，目前仍然被羁押。他曾经是欧洲议会德国议员克拉的助理。克拉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去年6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头号候选人。与此同时，德国检方仲正式起诉了一名在物流公司工作的女性中国公民，她被控向国建提供来比锡机场的航班、货物和乘客信息，包括军事装备运输及与德国军火公司相关人员的细节。根据路透社礼拜三取得的一封信，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已经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国务院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中国佣兵的情况进行简报。议员指出，鉴于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俄方招募行动不可能无中共默许。乌克兰这个月初表示，在东部俘虏两名中国公民，并称至少有155名中国人正为俄罗斯作战。这封信由共和党籍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民主党首席代表克里希纳莫尔蒂共同签署。两人表示，这些中国兵的出现凸显中俄日益加深的联系，同时反映中共并非这场战争的中立方。议员要求国务院说明美方是否就此事向北京提出交涉，并列出正采取哪些应对行动。克里希纳莫尔蒂仲表示，川普政府必须要求中共立即将中国公民撤出乌克兰战场，并追究北京提供军事和军民两用物资支持的责任。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中国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居民小区发生爆炸。据报道，爆炸已经造成17人受伤。网传多个影片显示，爆炸现场浓烟滚滚，附近居民楼的玻璃都被震碎，楼下还有多辆汽车被烧毁。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身上都是血。影片拍摄者告诉他知后面就是诊所。另一影片显示，疑似发生爆炸的居民屋企的窗户被炸飞，屋企仍然有明火在燃烧。有知情网友说，这个事件疑似天然气爆炸，现场看到很多消防车和救护车。目前正值中国五一节之际，不少民众放假在家。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爆炸发生在太原市小店区北营街道风景家园小区，已经造成17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3人经治疗已自行回家。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真相，实际情况可能比报道更严重。网上有人质疑，每家中午平均有3个人，总共炸了40家，伤亡究竟有多少？礼拜三，欧洲议会确认中共当局已经部分撤销对欧洲议员的制裁。自从川普总统4月初全面加征关税后，北京加大了对欧盟的拉拢力度，中共此举引发欧洲官员的警惕。中共在2021年针对欧洲议会5名议员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进行制裁，报复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措施。这个礼拜三，欧洲议会表示，议会议长梅索拉发表声明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依然复杂且多面，处理这一关系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接触和对话。由18个国家的官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的制裁本来就欠缺正当基础，他们针对欧洲的民选代表及公民社会人士是对言论自由、民主、问责及法治精神的挑战。欧盟不能够将北京解除部分制裁当成一种恩惠，这个更加不应该成为欧盟作出政策让步的理由。礼拜三，俄罗斯和北韩正式启动跨越图们江的公路大桥工程。这一项目的是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经济和地区合作。大桥位于1959年韩战后启用的铁路大桥友谊大桥附近，长度约850米，将同俄罗斯公路系统衔接。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开工仪式上表示，大桥的建设标志着俄罗斯和北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仪式，称该项目将为两国在贸易、旅游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大桥的建设协议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时达成，预计在2026年夏季完工。俄方表示，大桥将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并促进贸易往来，而北韩就强调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意义。由于北韩长期受到联合国限制及经济活动的制裁，外界担心该项目将会成为北韩规避制裁、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在中共当局加速南海军事扩张之际，菲律宾和新西兰礼拜三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定，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巩固它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同盟网络，以应对区域紧张局势的升温。签署仪式在马尼拉举行，该协定将建立双方军事合作的法律框架，允许两国部队在彼此领土内展开联合演习及其他协同行动。目前协议已获新西兰批准，但仍需经菲律宾参院同意后方能生效。菲律宾总统邵马科斯在签署仪式上强调，在当前形势下，这些伙伴关系变得非常重要。新西兰防长柯林斯在签署前发表声明说，我们致力于重振我们的安全关系，发挥我们的角色，并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区域伙伴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强调，以项协议不单只是双边合作的一环，亦反映出新西兰在印太地区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决心。礼拜三，全球领先的电脑周边设备制造商罗技国际宣布，将部分销往美国的产品生产链由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以应付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中贸易战之下，罗技面临挑战。该公司计划将供应链多元化，由中国转移至其他东亚国家，包括越南、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公司首席执行长法伯表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高度多元化的制造网络，因此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我不会说转移产能容易，但我们的团队正以极快的速度转移产能，以减轻关税影响。目前罗技所有产品都在美国以外生产，但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占销售额的 35%， 其中约 40% 销往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制造。现在瑞士公司现在计划将这一生产比例降至 10%， 同时还计划将销往美国的产品价格上调 10%。 川普总统的对华关税正冲击中国制造业。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制造业调查显示，中国四月份制造业活动萎缩，终结了持续两个月的复苏，同时四月新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冲击就业。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49， 低过50的荣枯线，亦低过路透社调查的 49.8 预测中值，显示制造业出现萎缩。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非制造业 PMI 在四月份亦由三月的 50.8 降至 50.4， 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由三月份的 49.0 降至四月份的 44.7， 凸显关税对中国出口商的冲击。同样在礼拜三公布的四月财新中国 PMI 是 50.4， 虽然高过 50， 但比三月下跌 0.8 个百分点，是近三个月来最低，显示制造业扩张放缓。继三月份就业人数上升之后，四月份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原因是辞职以及公司为缩减规模和成本而制定的重组计划。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马斯克不再在白宫工作，美中谈判破裂，川普出招移民政策引发波澜， 同时政府对非法移民制出历史上最严格的措施，有 46% 的美国人认可川普的驱逐行动。有报告指赵薇的前夫曾经被中共红色通缉，而马云就竟然沦为中共代理人。另外，天津医院爆出病人袭击医生重案，更多惊人的细节亦都随之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日星期四。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华盛顿邮报获悉，马斯克已经不再定期在白宫办公。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正在准备结束在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官方职务。该部门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是几步路，但是他不再亲自到白宫工作的事之前就未有报道。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我不再当面跟他会面，而是通过电话交流，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今次采访是为了纪念川普上任100日，马斯克在川普刚刚上任的几个星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怀尔斯补充说，他本人没有来这里，但是其实影响不大。怀尔斯强调，马斯克的团队仍然会留在格尼西翼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继续工作。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在5月底结束他的非受薪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之前还会几内来白宫一次，之后他将会以非正式顾问的身份为相关工作提供建议。几个月以来，马斯克在椭圆形办公室亲自向川普汇报工作，参加内阁会议，同时经常和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出行，有时他的拉仔也都会同行。中共外交部微信公众号题为《不跪的中英相遇》宣传影片，声称不会就美国发起的关税制裁妥协让步。影片《不跪》以台风眼画面开头，形容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但是就完全没有提及美国指责中共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又指美国故意排挤中国，对其他国家玩起90日缓刑的游戏，看起上来似乎得到短暂的风平浪静，实质是引军入瓮的致命陷阱，酝酿更猛烈的腥风血雨。影片亦都没有提到中共带头搞反制美国，推动关税战升级。影片同时引述日本和法国两个例证，强调屈从霸权就好像饮鸩止渴，卑躬屈膝只会引致步步紧逼，以及中国五跪等等。在29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海外媒体记者问到不跪想传达什么信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希望影片能够帮助各方更好地理解中方的立场。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就表示，看完影片会有一种感觉，前两日中共派人到美国财政部的大楼谈判，几日之后中共就发表了这个影片，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双方是谈判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没有任何优势，打来打去美国是不着急的，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进展得相当顺利。美方早前透露有70国排队要和美国协商关税问题，川普密切参与15至18个重要贸易伙伴的谈判。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川普29日在白宫外对记者简短谈话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我们将会同印度达成协议。财政部长贝森特28日亦都表示，美国政府和日本针对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了实质协商， 仲同南韩同时进行关于协议框架的讨论。另外，川普近日亦都提出一个计划，他说当关税生效嗰阵，好多人的所得税将会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豁免，重点放在年收入低于$200,000的人身上。张天亮表示，川普是捉一盘大棋，年收入200,000，交的税大概在30,000-40,000之间，能够由关税来填补的话，你就等于一年凭空多出3-4万，你想想，你肯定会拿去消费、度假之类的，肯定会为美国带来很大的经济繁荣，令美国的中产阶级，甚至令美国中产以下的这些人，他们亦都能够有足够的钱去消费，会将整个消费市场激活，他们会非常感激川普，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川普的中期选举会赢。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讲，现在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或者说很严重。29号，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高叫要重温毛泽东的论词九战，声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金领，只有重温论词九战，才能够走好这场新时代的长征。就事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很显然中共当局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反美情绪煽动。他表示，近日就有受到习近平整肃过的中共红二代的家族成员通过海外的渠道爆料中共处理关税战的内幕消息，说习近平要求中共全党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论词九战来应付川普这个关税战，同时中共打算在一些商品上高要降低关税，通过一软一硬、一打一呵、一紧一松，用这种方式来制造美国内部的矛盾，加大美国内部的分裂。爆料还特别提到，习近平的头号心腹蔡奇特别支持和美国打这场关税战，他的说法是，我们连3年自然灾害感的经济大灾难都渡过到，还有什么渡过不到呢？也就是说，蔡奇不惜以3年大饥荒为代价来和美国进行贸易持久战。其实这并非是蔡奇的原创，因为这个说法是来自习近平。习近平多年前打算要搞东升西降，和美国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公开讲过类似的说话，所以蔡奇只不过是投其所好。而彭博社29号引述消息透露，中共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入口商品，例如医疗设备和月丸等工业化学品，征收125%的关税。中共官员仲喺度讨论免除飞机租赁税。而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表示，中共今次硬打关税战是跌入了川普的陷阱，而家佢发现情况唔妥，偷偷地作出一啲调整，问题系嚟唔切啦。而家问题严重，第一系习近平连下跪嘅机会都冇，第二系下跪咗都冇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日前公布，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对富商 H 进行红色通缉。红色通缉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要求成员国协助侦查犯罪时候发放的7种要犯通报之一，属于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报。而中国首富马云亦都被逼卷入其中。后来媒体披露，报道中的 H 就是著名影星赵薇的前夫黄有龙。报道说2021年的某一日，在法国波尔多等待引渡听证会的黄有龙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正是阿里巴巴的共同创办人兼好友马云。马云承认是受中共当局所托，劝黄有龙自愿回国的。当时中共正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以涉及贪污为理由，向黄有龙发出所谓的红色通缉令。不过事实上，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要黄有龙协助调查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一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中共用红色通缉令不单止是针对贪污疑犯，亦都用于追捕意见人士和涉及政商界人士。黄有龙多次接到来自中共官员和朋友的电话，有些承诺撤销案件，有些就直接威胁。其中一个电话警告说， 三日之内你全家都会被捕。几日之后，黄有龙的家人真是被拘捕，赵薇当时亦都承受压力。2021年7月，法国波尔多上诉法院驳回了中共引渡请求，随后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黄有龙的红色通缉令。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黄有龙是被国际刑警组织认定滥用红色通缉而撤销的例子之一。到而家，马云同黄有龙本人都未有就事件公开回应。2020年10月，马云曾经公开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随后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而马云本人亦都销声匿迹多年，直至到2023年才慢慢回到公众视野。其实早在2014年起，中共就以猎狐行动为名，打着反贪跨境追逃的旗号，已经将追捕范围扩大到意见人士。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节目《天亮时分》表示，不单只是中共国安人员，或者好像马云，包括香港当时的政务司副司长曾国卫，还有当时中联办的高层李光洲，都曾经打过电话给黄有龙。曾国卫向黄有龙说，他们来来去去都是那两招，第一个是将你的钱冻结，第二就是拿家人威胁你。中共对海外想要攻击或者打败的目标采取的手段，除了对海外意见人士所谓的游说和施压之外，还有另外一招，就是在海外对这些人发起法律诉讼。例如前上海齐鲁的总经理刘慎商2000年就因为政治迫害走了去美国，2013年成为美国公民，后来习近平要整他，就将他列入猎狐行动名单。中共指控他侵吞公司的资金达到人民币200万，大约是30万美元，对刘慎商施压，想令他翻返中国受中国法庭审判。然后中共就派官员以旅游的名义前往纽约，还带了刘慎商的家属和上司，用亲情同事关系游说他回国，但是就被刘慎商拒绝了。计划失败之后，刘慎商之前的上海齐鲁公司就在纽约对他和他的仔提出民事诉讼，索偿人民币200万。当时在美国对他进行起诉的核心人物是前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忠。安全忠威胁刘慎商说，如果你回国，在纽约的民事诉讼就会撤销，如果你留在美国，这个诉讼会永无止境。后来美国法院以违反美国外国人代理法案将安全忠判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现在对于神敏、法轮功发起的法律战采取的是一样的做法，中共还会动用媒体或者自媒体对你进行妖魔化，或者会发起信息战，这个都是中共对海外这些他不喜欢的人一些具体的骚扰的做法。29号晚6点，川普在密歇根州举行集会，庆祝他第二任期满100日，这是他自从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川普正在用行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尤其在驱逐非法移民政策上表现出色。川普在密歇根州发表演讲，开场白表示，今晚我们在美国心脏地带庆祝我国历史上历届政府最成功的前100日，好多人都敢讲，咁系有史以嚟最好嘅百日开始，我哋先至啱啱开始，你仲未见到真正嘅精彩。川普特别强调咗佢嘅政府嘅边境执法政策，佢话而家嘅边境同6个月前相比有天渊之别，祝贺美国终于做到啦。过去几个月内，由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嘅无证移民，由2024年12月嘅47,324人。大幅下跌，今年二月下跌到8,346人，而今年三月就进一步下跌到7,181人。不过他的大规模驱逐移民等政策就面临多项诉讼。川普埋怨法院找我们麻烦，他补充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挽救这一切。微语看世间主持人陈微语表示，移民政策是川普竞选的核心议题，亦都是他这100日当中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他以铁腕手法 兑现了对非法移民的承诺，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移民政策，赢得了保守派选民的广泛支持。川普上台之后，就立即动用了1798年的外籍法，对非法移民推行快速的驱逐，绕过了传统的司法程序。他将几百名涉嫌委内瑞拉帮派成员送去萨尔瓦多的一座超级监狱。虽然法院下达了不同的命令，但是川普表现了他对边境安全的坚定决心。另外，他还将军队部署到美墨边界，使用军用飞机进行临时的驱逐，同时将帮派组织列为外国极端组织，禁止南部边境的移民寻求庇护。数据显示，这些措施效果显著。美联社的 NORC 民调显示，4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川普的移民政策。在这个两极化的议题上，算是一个不少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政府还出奇招，动用邮局拉移民。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移民官员正鸡鸡同美国邮政总局稽查单位合作，透过信件封面和包裹外观的相片，以及邮局存取的邮务和财务个人资料，甚至用 IP 地址追查涉嫌非法居留的民众，凸显川普政府大幅升级驱逐行动去到最日常的政府职能。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邮政总局辖下的一支鲜为人知的执法单位邮政检查局，该局最近加入国土安全部特别小组，协助追缉、拘留和遣返非法移民。事实上，检查局参与突袭或者多个机构联合行动并不罕见，好像防止违禁药物和未成年色情内容进入邮件流通系统。但是加入移民执法就是闻所未闻。28号傍晚，天津医院，即是原天津骨科医院，有医生和病人发生矛盾，酿成血案，造成6名医护人员受害，其中2人丧生，1人重伤。该消息日前被官方严密封锁，引起各方的不满。29号，一名病人持刀来到天津医院，避过医院的安检，对正在在骨科工作的医护人员挥刀行凶。天津一名化名王强的知情者向记者表示，一共有6名医护人员被斩，其中一个医生头部有4至5厘米深的伤口，而另一个医护人员的腹部中多刀，现场颇为混乱。而保安一见到对方拿刀出来，就立即走人，都不知道走了去哪。王强批评当时保安的行为，说保安这种情况走人是人的本性，没有出面制止亦都是正常，但是他们走了，至少可以尽快联络警察，或者穿好防护衣，拿装备去协助。而到最后，还是带着罪犯来医院的特警见到之后出面制止。其中一名丧生的是44岁的副主任骆毅医生，他强调现在这种事不比讲，之前有很多公众号发了消息都要删除，不能够传。29号，有人在评论区披露，是当地官方现场的卫健委官员直接下命令不能够公布，原因是马上要开上合会议。根据官方网上的公开资料，中共将会在今年秋天在天津主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中共由3月13号就开始筹备。很多人对当局封锁相关信息表示不满，在社交平台，一支蜡烛、一朵黄花、几句悼念都会被平台删除。在网上，网友亦都同平台玩起拉脚战，平台一边封，网友就一边发帖呼吁声援。有些人同社交平台斗智，将天津医院的名字稍微改动一下，谁知道天津反帝医院的消息，就获得其他网友点赞，说聪明，昨日直接写医院的名字，10多分钟就被删除。也都有网友嘲讽说，你们信吗？我出门就见到2个阿伯在路口讲天津医院的事，事件越压传得越广。天津的血腥事件即使被打压，但是很快就在私下传开，除了很多医生同行表示震惊，相继要求严惩凶手之外， 亦都有一些病人在评论区表达对该医院的不满，认为病人的极端行为亦都是逼出来的。其中天津的病人林林表示自己亦都是这间医院骨科的受害者。他说在天津医院花了16万换了髋关节，连埋住院各种检查治疗，先后用了20万。当时医生跟我们讲，说手术之后一个月就能够行，3-4个月之后就跟正常人一样跑得跳得，还跟我说这些是小事没问题的。但是手术之后连基本行路都不得，最后还瘫了。王强表示，每个人每个家庭情况不同，承受的能力不同。这名病人因为失业没收入，可能他心里面就扭曲，估计他是豁出去不想做人，不是怎会将人的头斩得那么伤，伤口有4-5厘米。但是就真是很无辜，医生招惹了谁？网上的一些讨论认为，中国的医保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将百姓逼到没生路，同时呼吁医生和病人之间互相体谅。亦都有人提出方案，说设立黑名单制度，令病人和医生都有双向选择，病人有权利揀医生，医生亦都有权利揀病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为了对抗美国关税，知情人士传出中共正在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抗美，而川普亦都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1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昨日4月29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先放在一边，目前美国要同15-17个国家签署协议。专家认为美中谈判失败，而知情人士披露中共现在要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投入到同美国打经济战，而川普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在川普关税战打开之后，中国经济数据首次显示重大受挫。四月份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从3月的49降到4月的44.7，这个已经降到2022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体制造业活动亦都降到1年多来的最低点。即使是惨到这样，王毅仲强硬地抨击美国坚持不跪不退让的立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扬言，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以打。中国的经济数据比习近平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北京的动作就越来越反常。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霍士财经节目直接点破，说中共现在表现的是政权终结的典型症状。张家敦教授说，现在中国出口大跌，经济失血，应该就低调稳局，不过北京就反而四面树敌，去激怒菲律宾、台湾、南韩、澳洲，好似个失咗理智嘅拳手，捉住边个就咬边个。佢话北京呢一套自残式嘅外交，就系因为习近平死撑住唔能够示弱，就算经济雪崩，亦都唔能够喺美国面前认输，更加唔能够俾世界睇出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结果呢，表面嘴硬，骨子入边惊到同热锅上嘅蚂蚁一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纪委4月22日公布最新反腐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有185,000人被处分，相比去年同期的121,000人，大大超过了50%。当局在1月到3月立案220,000件，相比去年同期149,000件，亦都大增了近50%。中纪委宣称，当局着重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领域系统。截至到目前，16名今年落马的中层管理干部当中，至少有4个人来自金融、国营企业、烟草、医药等被认为是游水多个部门。而女澳化学家袁红冰近日对大纪元透露，中共现在拉人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意义，更加具有经济考量，和目前主要中美升级的关税战有关。袁红冰透露，中共体制内部的人士放出的信息说，中共要求在2025年到2026年度之间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清查力度， 要求不单止要从政治上进行清查，同时对那些政治不忠诚的官员干部，他们利用腐败的权力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没收。根据中共官方惯例，落马官员被判刑都会提及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例如2024年10月10号湖北省黄冈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前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死刑，缓刑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范一飞被指贪了29年，敛财近4亿元人民币。袁洪兵说，中共清查几百万官员，没收财产规模惊人，现在更加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没收官员的家产来度过政治的危机，包括现在同美国打经济战的危机。他还提到，中共最近特别要求注重清查收缴那些离职退休官员的财产。根据官方媒体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截至到4月16号，中共第五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这次中央巡视组对15个省自治区进行常规巡视等等。袁洪兵表示，各个省的各个县市的财政困难已经很久，中共通过对各个省市官员大肆进行所谓的清查，也都希望没收官员的财产，然后划拨给他们地方政府，令到财政困难有所缓解。不过中共即使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来同美国打关税战，也都是杯水车薪。目前美国对中征收的关税是 145%， 除了是这样，川普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这个财长透露，谈判的时候会将中国在川普第一任期承诺不过就没有遵守执行的贸易协议情况列入考虑。美中在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包括中国将在2020年和2021年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不过中国远远未能够达到目标。除此之外，还包含比如中共承诺消除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及终止强制技术转移。而贝森特强调，如果目前美中关税战持续下去，中国或者很快会失去1000万个工作岗位。有人说，中共没收官员的资产恐怕会招致怨声载道，反习的人会越来越多，加速习近平的倒台。而如果拿了没收的钱再跟着同美国打，恐怕会招致美国更大的制裁，国内经济冲击也都会导致冲击中共政权，所以计来计去，中共是不作不死。各位观众，你们怎样看这个讲法呢？如果你也都支持这个讲法的话，就在留言区打个一，多谢大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白宫传出大消息，川普打算改变美国对全球人 AI 晶片存取的控制方式，考虑取消拜登时期的三层国家分级制度。原本拜登政府搞了个三级分级制度，好像台湾、英国、日本等17个国家是第一级，可以随便地买美国的高端 AI 晶片，120个国家是第二级，买的数量有限制，中国、伊朗、北韩等第三级的国家就完全买不到。而这三位知情人士说，川普政府想取消这项将全球分为若干等级来决定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多少先进半导体的规定，现在想改成同每一个国家单独谈协议，决定谁能够买多少，这样美国就可以将 AI 晶片当筹码，在贸易和外交谈判中换取更多利益。比如同某个国家说想要我们的晶片，那你先要答应我们的贸易条件。消息人士表示，这项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也可能调整。另外现在的规则是，如果一次买不到1700个 H100 的晶片，不用特别申请许可。而川普团队考虑将这个门槛降到500个，意味着更多交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美国对晶片出口的控制会更加严格。总体来说，就是川普将 AI 晶片变成美国在全球谈判中的一张王牌，通过一对一的协议来控制谁能够用美国的技术，同时收紧出口审查。这个决定将会让那些美国的盟友受惠，而那些同中共有关系或者是将晶片转售给中共的国家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